各位听众，我是李建球啊。我们现在继续啊，来跟各位谈那个哲学概论的总论。那么在上两次我们讲哲学概论的时候，我们已经向各位说过了，这个哲学概论整个哲学本来在整个哲学探讨是36论嘛，那在哲学概论里面主要是谈那个6论嘛，六论里面我们在上次已经向各位讲过，逻辑学是一个方法，帮助我们去借着这个方法去达到我们的目标。而知识论呢，是帮助我们去寻求这个真的知识，就是借着逻辑学的方法帮助我们去达到这个真的知识。所以我们最后达到那个知识的最顶峰，就是形上学的存有的意义跟价值，而找到那个最后的目标，或者我们说最后的意义。那么我们在上次也向各位提过哈，你达到这个最高的目标了以后，不是你就停留在那里了，那你就不管人世间了，那你这对人的意义跟价值你不能解答嘛，对不对？你看那个释迦牟尼佛，他自己修成正果以后，他不是说从此以后就过着快乐幸福的日子啊，对不对？他还要回来教导芸芸众生，去帮助他们脱离苦海，去解救人世间的困难。同样的，在基督教的耶稣基督也是一样啊，对不对？他当他完成了这个整个任务了以后，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如果他就这样死了，那么他其实这样的宗教没有什么意义，就如同释迦牟尼佛一样，如果他自己修成正果，他就从此开始飘扬四海，他就不再回来拯救人类，他不再帮助人类的时候，那就觉得他就没什么意义，所以因此他应该再下来。所以因此我们哲学也是这样啊，哲学就是你借由这个方法，你去追求追求追求，达到最高的目标，然后你找到了真的知识的方法，你找到那个知识的原理，找到了知识的价值，找到了知识的最后的那个结论。好，你自己已经有了这一套，所以你整个知识的系统，最追求人类智慧的这个系统，你已经建立了，而且你也达到了，你也知道在哪里。所以这个时候你怎么样，你见哲学就回到人世间，然后你开始去建构那些人世间的体系，所以因此就有了所谓的伦理学跟价值学。我们讲伦理学啊，中国人讲说这个伦理就是五伦，五伦就是关系，所以现在在心理学上很流行的所谓的人际关系了，其实就是伦理学，他就在讲关系嘛，就说你怎么样处理每一个关系。所以在伦理学讲伦理学的时候，可能我们先要去处理两个名词，一个叫做伦理，一个叫做道德。到底这个伦理跟道德之间有什么差异啊？所以我们说伦理学是，伦理是一个关系，道德呢是一个原则，也就是说在处理这个关系中的原则，这个叫道德。所以我们举个例子来讲，父子这是个伦理关系，他们里面的伦理的原则是什么呢？就是孝道。所以父慈子孝，所以父亲对子女要慈爱，子女对父母亲要孝爱，这两个都是道德的原则嘛。所以你不能够走单面嘛。过去啊，董仲舒先生所提出的三纲五常，那不得了，父为子纲。当他说父为子纲的时候，那这个好像只有单面，就是说你做这个子女的，你孝敬父母亲是你的天经地义，可是忘了反过来讲，父母亲爱子女也是天经地义啊。所以这个伦理的原则在这个关系中是相对的嘛，它是相对的。所以因此我们在讲伦理学的时候，我们要首先要去确定这个关系跟这些原则之间，那么要去处理这个关系跟原则，而其实上呢，它都是跟那个主体有关，也就是跟那个人有关。比如说就是跟我有关嘛，你比如说我自己发展出来一个人际关系，那我有四种关系嘛，对不对？我有四种关系，一种关系叫人际关系，而这种人际关系有两种，一种是我家庭关系，所以我跟我的父母跟我的兄弟姐妹，这种关系是不能改变的，也就是说不管你社会啊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这种关系都是不能改变的。所以不能说因为现在全世界在实施民主制度，所以到处都在选这个选那个，所以有天你就回家跟你的爸爸说，爸爸 你做爸爸做了很多年，做的都不很理想，所以我们家里面所有的子女都决定要改选爸爸。没有这种事情，因为这种关系是不能改变的，是不能改变的。可是另外还有一种关系，我们叫社会关系。那这个社会关系是你，我们常常我们自己在做选择，所以可能可以改变。比如说朋友的关系，所以我到一个新单位去工作，在这个单位里面我就认识一些人，在这些人我就慢慢有些人就做了我的朋友，那有些人我跟他个性不合，我就没有跟他做朋友。所以这种朋友关系是可以选择的。可是一旦你选择了这种关系，这个关系中的原则就出现了。所以我们说偶然呢，变成了必然。就是你选择朋友并不必然了，可你选择了以后，你们两个的关系就变成必然的关系了，你们就有些关系。比如说老师跟学生，那学生去选一个学校，他哪里会想到会选到那些老师呢？所以一旦他跟这个老师见了面，处理了一建立这个关系，他们这个关系就不能改变了，一辈子师生关系就存在了。所以当他选择的时候并不是必然的选择，但是选择了以后他就变成必然的关系。所以因此我们知道这个伦理学啊，它事实上就在帮助我们去建构在这个每一个关系中的原则。既然我们要去建构这些关系中的原则，当然我们要跟那个主体性有关，到底要做到探讨这个人呢是什么，就是这个道理，这个人呢他生下来有这个生命呢，到底他整个在处理人际关系，在做事情的时候，他的倾向是什么？是性善呢，还是性恶呢？到底他的本质是什么呢？然后我们还要去问，在这个关系中，他到底显示出的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是积极的意义，还是消极的意义？也就是我这个人在这个关系中，我就变成一个行善行恶的主体啊。当我成为这个行善行恶的主体的时候，我靠什么样的原则或者靠什么样的方法，我来决定我要行善或者行恶呢？所以因此我们要去探讨这个伦理的标准啊，我们要去探讨这个行为的主体，行为的这个研究啊，我们要去探讨这个主体的态度跟主体的内涵嘛。所以这三个就构成了整个伦理学的一个基本的条件跟状况。而我们都了解，作为一个伦理学的一个讨论的对象，它不只是单单的去建立道德的原则，而是它要去如何的去改善这样的一种人际的关系，去发展出来一个人的世界的一种可爱度。所以伦理学啊，基本上的目的啊，他就是在改善人生嘛，改善那个人际的关系嘛，建构更好的一些原则。所以当然我们也可以知道，如果一个社会的环境它变得比较严苛或者比较严肃，所以它自然那个关系啊也就变得比较紧张，那么所里面所产生出来的道德原则呢也就会比较变得比较严苛。所以过去不是有人诉说我们的旧社会是一个吃人的礼教的社会嘛，也就是它是一个礼教的社会，就是以礼啊来作为这个社会教导的原则跟方法。因为那这个礼呢，用这个礼教又太看重名分，所以为了这个名分呢、啊、他甚至要牺牲他自己的生命。所以我们过去说呢，寡妇啊不能改嫁的原则。那么让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她在年纪轻轻的时候死了丈夫，她就不再能够再去选择她的另外的一个春天。而我们作为一个政府统治者，为了保障这样的人，就给她一个名节，定了一个名节出来。那对人性来讲是不是最适合的呢？这些都是可以讨论的问题嘛，对不对？所以因此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太强调那个名教，那个礼教名分，而忽略了伦理中真正的目标，道德的真正的那个原则的意义，而只去求那个外在的名分，这个就失去了伦理学的意义。所以因此我们做那个念伦理学的时候，我们要抓住那个重点啊，就是 伦理学的目的是因为借着那些我们认清楚那些关系，同时我们借着那个关系可以改善人自己的生活，改善人自己的内涵，提升人的境界，充实丰富那个生命的内涵，这才是伦理学的意义跟价值嘛。所以我们也可以发觉，在讲伦理学的时候，它不但是要去处理那个人际的关系，它也要去处理在关系中所发生的那些问题跟原则，然后进行到主体对这些事情的反应。所以这个是我们跟各位提到的这个第四个在哲学概论中啊我们要讨论的问题。那第五个呢，就是它更宽阔了，我们叫做价值学。那所谓的价值，实际上它就是一个标准嘛，你有用也是一种价值，你没有用也是一种价值，好也是一种价值，不好它仍然是一种价值。所以因此人生中你要去建立一个价值的世界。所以我们从小到大，我们所有在社会中、家庭中、学校中所学习到的，其实我们都在学习那些价值。伦理学它也是一种价值，情上学也是一种价值，知识论也是一个价值，哲学是一个价值，物理学也是一种价值。所以因此我们的价值的意义非常的广泛呢。那么意思也就是说，我们在为什么要在哲学中来讨论这个呢？理由就是我们在前面已经跟各位说明过了，哲学的目的在改善人的生命，来帮助人达到人生的目标，追求人的幸福。既然人生中每一个都是有价值的，那我们就问，什么是最有价值？什么是最能够帮助人建立起他的价值的？所以我们讲价值学的时候，就不能不提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所以因此我们说价值啊，在人身体来讲，从人的生命的这种本质来观察人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发现，其实我们人在追求价值啊，有四个特征。第一个特征呢，就是我们希望能够追求到更高的价值，也就是我们人生的目的就是希望今天比昨天好，明天比今天好，那就这个就是追求那个层级性嘛，更越来越好，越来越好的一种价值。所以因此我们希望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好。所以你赚钱赚不够，你希望赚更多，就是越来越多嘛，越来越丰富嘛。那是不是赚钱更多就更好呢？所以你看到没有，价值有另外一个原则，你不但要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好，越来越丰富。所以好几个东西，多、丰富、好，这些都变成一些价值判断的让你能够更高的一个原则。那有些人读了书，书是很有学问啦，他读了很多书很有学问，但是我们常常说这个人人品不高，也就是说他所读的书并没有办法有效的改善这个人的气质，可能可以帮他赚一些钱，但却没有办法改善他的气质。所以他是越来越多啊，可他却没有越来越好啊。所以因此价值第一个特征呢，就在帮助我们，让我们去追求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好的一种意义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也希望我们建立起的一种价值是什么呢？它这个价值啊，你放在哪里都可以用，你不能只有在这里可以用，而是我在某某地方啊，这个价值就够了，到了另外一个地方价值就不够了。比如说有些地方它有些陋俗，有些风俗，吃人的习惯啊，有些民族有这种吃人习惯。那吃人习惯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发展到后来，大概这个吃人已经就变成野蛮的行为了。可能在原始时代里面，在大自然没有任何的物质工具，没有文明设备的地方可以了。对，可是到了文明设备都已经那么普遍的时候，你还在流行吃人，那这个显然这个价值就不够嘛，它就不能适用嘛，你就啊，那甚至有些习惯也可能它到不能到处用。我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这个清朝的郑板桥先生。郑板桥先生他有说吃稀饭呢、啊、要怎么吃，说那个吃稀饭呢、啊、你觉得那个稀饭好吃啊，要臭而饮之啊，臭就是要有水要让稀啊，就表示这个稀饭好得不得了啊， 喝汤要像吸，要像上吃。可是各位都知道，在现代社会过一个做一个文明人呐、啊，吃饭不可以有声音嘞。所以你有声音以后，人家就觉得你好像没有受过什么文明的一种教育。所以我们就可以发觉这个价值啊，就是大概只能在你这个地方用。所以如果你还到现在为止，郑板桥已经是100年前的事情了，对不对？100年前的清朝，大家用这个方法，因为大家都是这样用嘛，所以大家就觉得无所谓。可是慢慢你要跟外国人接触，你要变成一个世界人，对不对？你后来你要让你的观点在全世界都被人家接受，可是你还用这样的方法，当然人家就不会去接受你的这样的一个观念。所以第二个，我们就说在价值的理论里面呢，要建立一个所谓的普遍性的价值理论，也就是说我这样的价值观我在这里可以用，我到外面也可以用，我在这种人中可以用，在那种人中我也可以用的。这样的话你就不会觉得你的价值是有限的，你的价值是被限制住的，甚至有的时候还会甚至觉得难堪的。那这个是第二个特征。第三个特征，价值是什么？也就是说这个价值不但是这个年代是可用的，你过了几百年它仍然是可用的。那这种超越性的价值是需要被接受的，被去讨论到的。所以我们可以感受得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有些价值在过去的年代里面是可以被行的，可今天来讲的话，那个价值可能就被人家觉得很可笑嘛。所以我在前面讲伦理学的时候，不是跟各位提到，在这个世纪初的时候，对不对？胡适之先生就批评我们清朝以前的礼教叫吃人的礼教，那个价值观在过去可以用，现在就不能用了。过去我们中国人三妻四妾，因为大家都觉得理所当然，男人这个三妻四妾觉得理所当然。可是现在你再去弄三妻四妾，这显然就是觉得不符合现在的文明发展。所以我们说人类要进步，当人类要进步的过程中，当然有些东西就是要放下。可是所以我们就可以发觉那个价值观就不能用了、啊。所以因此如果你还停留在过去那种价值观，那你当然就是落伍的人，你很可能就会被这个时代所淘汰。而我们知道哲学是在帮助我们越来越好嘛，越来越丰富嘛，而且让我们能够达到人生幸福的目标嘛。凡是违反这个幸福的目标，违反这个人的本性的东西，而人的本性就在追求幸福，那它当然就没有价值，会被淘汰掉。所以这是第三个，我们说在讨论价值学的时候，我们可能要去考虑这个问题。那第四个，价值学里面谈的是什么？就是责任。也就是说你要为你自己所定的这些价值啊，你要承担责任，你不能说，哎，这都不是我的，都是别人的问题，那跟你无关，那不对。价值啊，你就是要承担责任。你既然要以这个为作为你的价值判断的标准，作为你判断的方法内容，那你要为这个方法判断内容跟标准，你承担后果。对，我认为人世间要彼此要信任，那我信任别人被你害，那我承担后果。我认为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我天天防着人家，那人家结果人家也不信任我，我要请人家帮忙，人家不要帮我忙，那我也接受这种话。最终你要承担这个后果嘛？你不能说你定了一个价值标准，你又不愿意去承担这后果，那你当然不能够被人家所接受。所以因此我们知道这个价值学哈、啊，它就是在这四个点上去发展它的学术内容。所以因此我们从这个以上的观点来说明呢、啊，哲学啊的概论呢、啊。就是要去阐明这个，所以让人逐步的借由方法去达到高峰，从高峰再回到人世间，再去解决人生的问题，这样我们身上就有些原则，而我们根据这个原则去做事情，我们就比较不会后悔。所以真正的哲学啊，就在帮助我们解决人生的问题啊，达到人生的目标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希望各位在后来听这些讲的时候能够仔细的去分辨跟聆听，一定对你的人生会有帮忙。那我们今天就播到这里，各位再见。
以上空中哲学讲座播讲完了，谢谢收听。